弟兄姐妹们平安。晚上下了一点雨，凉快一点，早晨不会觉得那么闷。我们今天先感谢诗班给我们献诗，来永戴主为王，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永戴主为王，主是我们的王，我们顺从他，顺从他的带领，走每天的路，走一生的路。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新的课题。思想的课题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有吃自助餐的经验吗？吃自助餐的时候有些什么想法？有什么？现在回想一下，进餐厅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觉得非常幸福，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可以吃不同国家的菜，不但有中餐，有奥地利餐，这边还有越南餐，可能还有更多的欧洲各国的餐，我想都有。但是在吃自助餐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可能你都没有在意的一件事情。有人就注意到一个小孩子跟着妈妈吃自助餐，他在那堆碗碟子上面看来看去，妈妈说你在干嘛，赶快啊。小孩在那边犹豫，就后来妈妈问他为什么动作能够快一点，他说这个我在选盘子，因为那盘子上有的是湿的，有的有破口，有的洗的没有洗得很干净，所以连孩子都注意到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大人吃自助餐的时候可能也注意到了，但是可能是下意识潜意识的伸手拿盘子的时候会做一个判断，有五碟盘子在那里，会拿其中一碟，可能在伸手的时候就注意到其中有一些盘子可能你觉得不是那么干净，所以就转一个手就拿了另外一个盘子。所以讲到器皿，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怎么做一个合用的器皿，怎么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了这个怎么做贵重的器皿，下次多了一个理由到自助餐厅可以好好的开心的吃，因为吃自助餐也可以带给我们属灵的经验跟思考，还联想怎么做一个洁净的器皿，做合用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2:19-23，19-23。左右有新朋友的帮忙找一下子，是很好的经文。但是为了讲这段经文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从15开始念起，15念到23。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预备来。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启示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自洁脱离是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成各样的善事。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种事是其清净。好，就念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打开我们的心眼，把我们的心从自助餐的餐盘上收回来，回到圣经里面，因为你告诉我们宝贝的话语，借着保罗教导提摩太，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面对现代教会的情况，怎么样从中知道怎么样自洁，怎么样自洁能够带来新的风气，能够让教会风气转变，能够让教会能够复兴，能够让主的道兴旺，因为主的道才是核心。虽然有时候觉得枯燥，但是那是有益的。主，让我们打开心眼，一同来学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这边我们说保罗是用一个为父之心，我们每次都提到，因为提摩太是他在主里面的真儿子，是他所喜爱的真儿子，因为他花了心血把他带出来，一直在培养他。而最主要的，提摩太他也很受教，很愿意学习，在主里面长进。但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的一个情况，让人有点担心，因为教会面临了考验。这边说许多人进到不敬虔的地步，虽然人在教会里面，但是态度并不敬虔，而且他们还到处传播一些话。十七节我们刚刚念的，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说这些话败坏好多人的信心，把风气带坏了。其实大家如果记得我们以前在查考别处经文的时候，也提到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我们说保罗这么大的一个使徒，这么尽心竭力的使徒，也有人会离弃他吗？的确的，凡是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另外在第三章第四章里面也讲了很多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第三章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讲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教会的现象。第四章的时候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因为有人要听，就有人要讲，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另外提到底马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所以教会是在面临考验，在保罗的时候如此，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教会整个集体的见证，跟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新约当时那个简朴的生活，那个圣洁的生活相去甚远。我们实在有责任在基督耶稣里要能够敬虔度日，要恢复那个简朴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也就是刚才诗班唱的永代主为王。我们在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主掌王权，我们是不是顺从他，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今天这边有讲到两个比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器皿的比喻，我想这很明显。另外一个比喻是讲到教会根基的印记，讲到教会根基有两个印记，这两个印记是蛮重要的。讲到两句话，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另外一句是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两个印记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更清楚一点。一个是从神的一面来看，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从人的一面来看呢， 凡称呼主名的人应该要离开不义，既然是称主为王，永代主为王，就要应该离开不义。我们进一步来思想一下子，主认得谁是他的人，这里面话其实你再思想一下，这里面让我们觉得心惊肉跳，因为这里面隐含着说谁是属主的人，谁不是属主的人。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有真正属主的人，有挂名的人，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并不是真的属主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有败子有麦子一同成长，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去分辨。这让我们要深深的警惕，不要只做一个挂名上的一个基督徒，人在心不在，甚至有更软弱退后的情况。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有生命有新的生命重生得救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的让我们触目惊心，他说那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不但传道，还能够赶鬼，还能够行许多的异能，在别人眼睛里面看起来这是不得了的，这是大使徒，很有能力的。但是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常常思想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交账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所以这边讲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一方面讲到神认得谁是属他的，谁是不属他的，给我们一个警告，然后给我们一个鼓励，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我们要以离开不义的这个行动来证明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或者说来很自然的活出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真实的生命，能够与我们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反映出我们真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认罪悔改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等一下要领圣餐，所以我每次都说，凡是真正重生得救受过洗礼的，可以一起来欢迎，一起来领受。所以这里面是有很深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常常与悔改的心相称，常常保持我们的圣洁。神和人是会互动的，诗篇113篇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我们常常感恩，感谢神的救恩，感谢神提拔我们。这边写的非常露骨，从灰尘里抬举，我们连灰尘都不如，在灰尘里面，埋在灰尘里面，甚至是在粪堆里面，穷乏的人。但是我们有主，有着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就不再穷乏，我们就不再贫寒，我们就可以变得尊贵。所以这牵涉到一个神人互动的一个问题，也牵涉到一些神学的理论。我们讲到神的责任，神的全能跟人的责任。神的全能在这一段文字里面是清楚地写明了，在教会的根基上有印记，刚才这两个印记。但是在我们人的责任来讲，我们就要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很多人困扰，到底是预定论，完完全全的预定论，还是我们人靠自由的意志？其实你把这两个合起来看，就是一个整个的图画。神有全能，神预定，但人有自由意志，可以信靠顺服。神掌权，人是应该顺服的，这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一个健康的一个互动。所以不要再被这些理论所困惑，而要能够起来过一个健康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一个 窄门，一个小路，另外是一个大路，许多人走，通到灭亡；小路窄门通到永生。圣经上许多地方清楚地教导我们这样子。事实上，也是很多人走入永生，也有很多人走入永死。这是我们要很清楚，在我们心理上能够做分辨。好，其他很多经文讲到说如何做上帝贵重的器皿，这边列举了经文上所讲的，第一个要自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情，要逃避，逃避少年的私欲，要同伴，要能追求，不但追求还有同伴，因为光是一个人常常会软弱跌倒，坚持不下去，所以要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祷告的伙伴，一起读经的伙伴，甚至能够心有余力可以去101、102、103，不但自己能站立得住，像个大柱子一样，还能去带领别人在这个善道上一起往前走，在神的圣道上面一起成长，日积月累就成为圣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洁的人。我们刚刚唱了这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要洗我，洁我，锻炼我，天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成长。所以不但是要成为圣洁的圣洁，成为圣洁，而且这个器皿要合乎主用。神的国里面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方面各个阶段的很多的圣工，要能够合乎主用，因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每个人在这个圣工上都有他的地位。那最大的原则是要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不但有心想行善事，而且我们准备好了，训练好了，能够已经预备好了，可以行各样的善事，随时可以投入圣工，所以这样才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这里面讲到圣洁，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整个事情的核心。就像那个小朋友在选 餐具一样，他那个小眼睛看得很清楚，发觉上面有水，有水的话可能里面就没有洗干净，或者水里面是不是有细菌，就会有些联想，连一个小孩的小脑筋都会这样想。所以圣洁是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逃避与追求，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什么叫私欲？私欲其实都是很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里面这边列出了很多，我们看了非常惊讶，随便举例就很多，在好几处经文里面都有许多的举例，而且讲得很清楚，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我们不要说我们不知道，或是想要取巧，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要逃避这些私欲，而且要能够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同清心祷告的人，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现在有早祷会，早晨8:30开始，感谢主，许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来祷告。当然在礼拜天早晨祷告只能做守望祷告，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有这么多人能够愿意早来一起祷告，清心祷告，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跟加拉太书里面写的一样，要躲避那些私欲，那些明显的显而易见的情欲，要能够结圣灵的果子。我们不要小看了这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几个词，好像常常看到，但是如果我们静心来想，每一个词句后面可以思想、可以学习的是很多的。就像圣灵的九个果子，九面，每一面都有它的深度，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思想。 特别是公义，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要有公义之心，要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能够分辨，能够有是非，然后信德，信德就指的信心，信心是一切信仰的开始根基，一定因为读经祷告而大有信心，活出来就是仁爱跟和平，爱神爱人，与人和平相处，因为只有和平相处才能够同传福音，见证福音。那我们现在回头来思想一下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什么是自洁？这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比较深入的功课，因为这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自洁这两个字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在旧约里面出现许多的自洁，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背景，在创世纪35章，雅各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是一种准备，要准备的一个动作，要自洁，更换衣裳，换干净的衣服，还有除掉中间的外邦神，把神不喜悦的东西都除掉，把环境也 清理干净。然后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今天跟明天要自洁，把自己弄干净，可能洗澡弄干净，换衣服，洗衣服。这是在旧约里面的自洁，从有形的自洁、身体的自洁、衣服的自洁、环境的自洁，到我们今天讲的在属灵上的自觉、自洁。属灵上的自洁怎么自洁呢？属于灵性上的，属于心思意念的，怎么自洁？许许多的经文教导我们，约翰福音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是靠神的道。17章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真理，也就是道。以弗所书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教会要成为圣洁，要洗净要清洁的话，就水借着道，圣灵借着道，还是借着真理把教会洗净。那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属灵上能够自洁呢？怎么知道分辨什么是清洁什么是不清洁的呢？就是要常常亲近神，也就借着亲近神，读经祷告灵修，才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重要的一个每天的功课。所以我们再深一步思想每一个人的自洁之道是什么，到底自洁是怎么回事，从什么地方开始，怎么样发展，有哪些内容。个人自洁之道，第一要觉得有亏欠，觉得自己脏，如果不觉得自己脏，不觉得自己臭，可能不会想去洗澡，不觉得自己衣服脏的时候不会去换衣服，不会去洗衣服，觉得可还是可以得过且过。所以一定要觉得有亏欠，觉得不妥当，有点不对劲，不管是自己 发现了，还是经过生活上别人从别人那边学习到的，或者甚至在圣经上指明的东西。那这时候既然觉得亏欠，觉得需要洗净，要洗澡，要换衣服，要洗衣服，就要渴慕这个圣洁，从有形的圣洁到属灵上的圣洁。那是不是光是自己这样努力就可以了呢？其实很重要的要让主来做工，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调教我们，这地方很重要。很多人自己发奋，要献上自己当做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但他不晓得献上的时候是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光靠自己固然很好，立志发奋，十年寒窗，苦读圣经，但是那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真理，也缺少实际的生活的考验。 所以一定要，这边很重要，一定要让主来做工，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我们整个人被主得着，到最后的时候能够与主同行，就是全人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了感动之后，就思想出下面怎么样行动。所以讲一下它核心的意义，是以神为宝贵，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宝贵。而最重要是由我们心底发出的那种渴慕，渴慕神，渴慕他的话语，渴慕神的一切，渴慕神的性情，渴慕神的见到神的荣耀，渴慕神的国度，渴慕神的权柄能力，渴慕神的荣美，整个的神我们要渴慕，是一个思慕之心，从我们的知性、感性、悟性里面去亲近神。所以诗篇八十四篇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我们要在基督里有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更亲近神，更认识神，更爱慕神，到最后能更侍奉神，真的与神一起同工。而且我们切入点呢，一定是清洁的心才有一个正直的灵，如果没有清洁的心，不会有正直的灵。所以一定从清心开始，不但心清守节，就在行动上面全人身心灵都能够健康，常常把这神不喜悦的东西把它排掉，让人讨神喜悦，让人做光明之子。有做的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就有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因为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的事情，不只是在决志信主受洗的时候忧伤痛悔认罪悔改。每一次受洗班里面我都会发，像今天等一下也会发受洗的认罪事项。我们常常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认的罪。我们要彻彻底底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心服口服。如果不是罪人，我们不需要耶稣，不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救我们。所以所有上受洗班等一下十二点的时候，我们这次虽然教会的聚会时间有调整，但是我们主日学的时间目前还是在十二点到一点的那个时间，在楼上的图书馆。反正有追求想要学习的人可以十二点到楼上图书馆上那个课。而且今天会发一个重要的文件，有三张纸要提醒大家这个受洗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我们七月三十号要受洗，所以请大家能够去上课，能够拿到那个注意事项。我自己没办法去，因为第二堂十一点半就要开始第二堂的敬拜，那十二点的时候是主日学，所以从此我没有机会到主日学去，但是我会交给老师转给大家。当我们开始思想，开始自己感觉到有亏欠有不够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又开始有了方向，有了意义。否则每天太阳起来太阳下去，每天辛苦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就算是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如果没有好好思想，也没有能找到更深一步的意义，也没找到更深的这个更有意义的方向，人就活得没有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特别是炎炎夏日天气开始热的时候，觉得很没劲，很没精神，懒洋洋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没有抓到那个有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在生命当中我们不甘平庸，可是每天懒洋洋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能从自洁开始，能够每天守节心清的话，亲近神的时候自己也多了 那一份甜美，能够参加早祷会的时候心情也不一样，觉得亲近神的荣美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好的心情开始一天的敬拜，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说在这边要享受圣洁之乐，很多人没有享受到圣洁之乐，或是甚至没有享受过圣洁之乐，每天都在愁苦当中，都是在一些并不能让自己喜乐的事情，甚至更严格的说，严肃的说，不能让神喜悦的事情里面挣扎打滚。我们真是要翻一个身，真是要从灰尘当中被抬举起来，回到刚才讲的，从粪堆当中被抬举出来。这神跟人的互动，神有这个全能，神在呼召，我们有责任要回应。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很熟的，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可以有莫大的能力，但是如果神不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说大户人家有许多的金器银器，有许多的另有许多木器瓦器，有人觉得只有金器银器好像讲的是贵重的器皿，其实从解经上来看的话，不管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他这样举例只是说有各种不同的材质，天生的时候塑造的过程不一样，样式也不一样，但真正他们共同的一个特性，就是要一个洁净的器皿，合用的器皿，合乎主用的器皿，才是一个尊贵圣洁的器皿。所以从个人的自洁开始，我们谈到我们刚刚讲的重要的题目，教会复兴之道。复兴是由个人的自洁开始，甚至有时候往往少数的人，说不定只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一个小群，也就是那同那清心祷告组祷告的朋友开始，或者在我们教会可能由早祷会开始，或者由哪个团契开始，有人在里面，有两三位弟兄姐妹在里面一起来发起，说我们这个小群要复兴，要转变，要改变教会的风气，改变我们自己团契的风气，改变祷告会的风气，要能够火热起来，最终的时候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们的目标。从家人开始，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自己亲戚的祝福，把福音带出去，成为自己同事的祝福，成为自己远在海外的这个其他国家的同学的祝福。同学分别了几十年了，大家各奔东西，但在国外的奋斗，特别是移民奋斗，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呢？每次我跟我的同学讲的时候，我就说能够信耶稣是最大的一个福气，是最大的一个宝贝，这是天父的期望，也是儿女的回应。实际一点，我们在神面前要省察自己，就像我每次领杯的时候要省察自己，领饼领杯之前在家里面都要省察自己，认罪悔改，守节心清才来领这个杯。我们过去如何为主所用，甚至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曾经被主用过，用了多久，后来为什么又不用了，是软弱退后吗？还是灵性上有什么可以增长学习的地方，是不是是还要继续为主所用。这一生前面的路，如果神允许的话，前面的路如何为主所用，哪些要弃绝的，哪些要追求的，这些事情都显而易见，都很明显的事情，我们自己其实都知道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缺点都知道，自己的盲点更要靠读经祷告才能够圣灵光照我们。哪些聚会要参加的，或者哪些服事要能够主动来服事的。所以我们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德国安宁病房，大家知道安宁病房吗？就是重病到了最后，特别是癌症到最后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就安宁病房，让病人死得有尊严，过去的有尊严，有生活的品质，有生命的盼望，有安宁病房。这个米其林这个大厨师，他放弃了高薪的工作， 高贵的工作，他愿意去服侍这个安宁病房的人，他想为了这些生命到最后的人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做什么是他能够所能够做的，他怎么样能够竭尽所能使病人开心。所以他做厨师的工作好像牧师一样非常的敬虔，使许多人受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